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这期呢，我们来聊一个话题，理解。我每天可能都在说，我懂了，我理解了。不管是学习一个新的知识点，看懂一段代码，掌握一个科学理论，还是和他人沟通的时候，领会了对方的意图，我们都默认自己能够清晰地判断什么是真正的理解。但是我想抛出一个问题，我们以为的理解真的是理解吗？它究竟是我们脑海里突然闪过的灵光一现？是对一个专业术语反复看到后的熟悉感，还是你背下来的一堆事实和数据呢？相信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所以今天这期内容，我们会跟着当今全球顶尖学者、拉德堡德大学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自然科学教授、拉卡托斯奖得主亨克·德雷特的视角，彻底拆解一下什么是理解，从日常的伪理解到科学层面的真理解，再到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理解。最后重新建立一套评判人与机器理解的全新基准，相信看完之后你会彻底重新认识“理解”这两个字。在日常的生活里，我们对于理解的认知几乎都陷入了两个极端的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把主观的灵光一现当成理解，比如说你看到一篇文章，突然觉得啊，我懂了，或者是反复看到一个专业的名词，比如说 AI 领域的 Transformer，就误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它的本质。但是在科学哲学领域，这种主观的灯泡时刻，大概率只是认知的错觉，是一种自我欺骗的伪理解。第二个误区是认为掌握的事实越多，理解就越深。很多人觉得背下来的定义、公式、数据越多，就代表理解的越透彻，但是这同样偏离了理解的本质。而亨克提出的实用主义理解观，直接打破了这两个误区。他指出，理解不是你知道多少的绝对真理，而是你能否使用它。当你宣称自己理解某个事物的时候，核心要求是你能够基于相关的理论给出解释，甚至不需要复杂的计算就能够做出定性的预测。这也是我们今天整个内容的核心基石。在这次深度的对谈中，亨克呢把理解拆解成了层层递进的四个层次，分别是主观感受层、科学实践层、抽象降维层以及机器层。这四个层次呢，从人类的日常认知一路延伸到了人工智能的理解评判，完整构建了理解的框架。首先呢，我们来看理解理论的起源，也就是理解是如何从一个被学界忽视的边缘话题变成科学哲学的核心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哲学的核心是科学解释，而理解被当成了无关紧要的附属品。亨克回忆，他大概在2000年左右开始专注于研究理解，当时这个领域几乎无人问津。他甚至觉得自己在探索一条被学界认为是死路的方向。他的研究灵感来源于他90年代的博士论文。他本身是物理学硕士出身，研究的是麦克斯韦、玻尔兹曼、薛定谔、波尔这些顶级物理学家的哲学观点对于科研的影响。其中，埃尔文·薛定谔对他的影响最大。薛定谔在1920年代提出波动力学，替代当时的量子矩阵力学。他非常强调理解和理论的可理解性。薛定谔认为量子理论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它无法被可视化。人类只有在脑海中能够形成原子的时空图景，能够把理论具象化，才算真正获得了理解。而科学的目标就是提供这样的理解。当时海森堡等人的量子理论全是数学化的矩阵，高度抽象，没有可视化的图景。这也是薛定谔强烈反对的核心原因。正是基于对于薛定谔的研究，亨克的导师建议他把博士后的研究方向聚焦在了薛定谔的可理解性观点上，这也成为了他整个理解理论的起点。而当时的科学哲学界对理解的态度极其冷漠，以卡尔·古斯塔夫·亨普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覆盖率模型，用逻辑分析科学解释的结构，但是他们普遍认为理解只是解释带来的主观心理副产品，是科学家上头顶亮起灯泡的愉悦感受，对哲学分析、理论辩护毫无意义。学界呢，当时只有两种对于理解的看法，要么理解只是主观感觉，要么理解等同于事实知识。而亨克要论证的是，理解比这两者都更多，它的核心是一种实用技能。随着研究的推进，亨克发现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战，实用主义哲学在科学哲学和知识论领域开始回归。比如说剑桥大学的哈瑟狗长、哈佛大学的凯瑟琳·埃尔金都在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理解的本质。而亨克在出版《理解科学理解》并且获得拉卡托斯奖之后，开始把自己的理论拓展到更多的领域，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公众科学理解。他之前研究的是专家科学家如何理解世界，如何交流，而后来他开始关注如何把科学理解传递给普通的公众，这也让他的研究从纯学术走向了科学与社会互动的跨学科领域。那么，到底该如何判断一个人、一个理论，甚至一台机器是否真的具备理解的能力呢？亨克的理论核心是可理解性，而可理解性的本质是理论的可使用性，这也是他的实用主义理解观的核心。他认为，科学家想要理解现象，就必须构建能够解释现象的模型。模型是理论和现象之间的桥梁，用理论对现象做理想化的描述，才能够让理论真正落地应用。这个思路呢，借鉴了南希·卡特赖特、玛丽·摩根等哲学家的建模理论，而亨克呢，把它和理解深度的绑定，认为想要构建模型获得理解，就必须拥有可理解的理论。这里的关键是，可理解性不是绝对的，而是语境化的，它依赖于使用者的技能和背景知识。不同的人、不同的学科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判定可理解性的标准都不一样。比如说可视化，薛定谔认为可视化是理解的必须条件，但是亨克认为可视化只是理解的工具，能让理论更容易被使用，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有的科学家擅长数学推理，不需要可视化也能够使用理论，这同样是理解。为了讲清这个逻辑，我们来看一个经典的科学史案例，牛顿的引力理论和惠更斯的争论。牛顿呢，在1687年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解释了行星运动、抛物运动等大量的现象。但是同时代的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却明确批评牛顿的引力理论不可理解。惠更斯是笛卡尔主义者，信奉机械论的宇宙图景，认为所有的相互作用都需要接触，而引力的超距作用完全违背了他的形而上学认知。这里亨克对形而上学可理解性和科学可理解性做了一个关键的区分。惠更斯完全具备了理解牛顿理论的数学技能，他能够看懂，能够使用这个理论，但是他从形而上学层面拒绝接受，所以觉得不可理解。而牛顿的理论在科学层面是可理解的，因为科学家能够使用它来预测现象，解释自然。这两种可理解性会相互作用，但是科学理解的核心是科学的可理解性，也就是实用层面的可使用性。很多时候，科学家会因为自己的形而上学执念去批评别人的理论，这种批评往往是教条式的，没有建设性。但是还有一种批评是基于不同理解视角的建设性批评，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亨克和他的博士生琳达·霍兰、神经科学家本杰明·杜卡德合作的研究就给出了一个完美的案例，那就是神经科学的经典霍奇金赫胥黎模型。这个模型是1952年提出的，用数学方式来描述神经元动作电位的产生和传播，是神经科学的基础理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个模型有一个核心前提，就是细胞膜的电容是恒定的，但是近年来的热力学范式研究者指出，这个前提只是一个假设。神经信号传播的时候，细胞膜会随着离子的流动发生膨胀，电容其实是变化的。这种批评不是否定经典模型，而是从新的视角完善理解，指出原有框架的预设问题，这就是建设性批评的价值。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可理解性只是某种习惯，比如说恩斯特·马赫、马克思·波恩都觉得，一个理论一开始让人觉得不可理解，只是因为人们不熟悉，习惯之后就会觉得可理解，可理解性不过是熟悉度的产物。亨克呢，并不完全否认历史上这种变化的存在，比如说17世纪被排斥的超距引力，后来慢慢被接受，但他认为这种观点太过于消极，可理解性的讨论不是被动的习惯养成，而是主动引导科学研究，激发创新的核心动力，这也是理解的积极价值所在。聊完人类的科学理解，我们就来到了当下最受关注的话题，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理解呢？这也是亨克目前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随着大语言模型的爆发，所有人都在问 ChatGPT、Claude 这些 AI 是真的理解我们说的话，理解知识，还是只是在鹦鹉学舌预测下一个词呢？这个争议的核心来自于哲学家约翰·塞尔的中文屋思想实验。塞尔呢，在1984年提出，一个不懂中文的人待在封闭房间里，拿着一本中文的规则书，根据规则处理中文输入，输出中文。外面的人会以为他懂中文，但是他其实完全不理解中文的含义。塞尔的核心结论是，计算机只有句法，没有语义，只能够处理符号形式，无法理解符号的意义。句法和语义之间的鸿沟永远无法弥合。 而大卫·查莫斯的《哲学僵尸思想实验》进一步强化了这个争议。大卫认为，哲学僵尸是没有主观意识的，但是他的行为和人类完全一样，虽然能够做出理解的行为，但是没有真正的理解。我们日常直觉里的理解是和意识与主观感受绑定的，所以我们很难接受机器拥有真正的理解。但是亨克的团队采取了行为主义的研究路径，他的实用主义理解观本身就不依赖于主观意识，只看实用的能力。只要一个认知主体能够展示出使用信息的技能，能够完成解释、预测等操作，就可以认为它具备理解。基于这个逻辑，亨克和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合作，启动了 AI 理解的评测项目，想构建一套人与 AI 通用的科学理解评测基准。这套基准和图灵测试有着本质区别。图灵测试是看机器能否模仿人类的思考行为，核心是欺骗人类。而亨克团队的基准是直接评测科学的理解能力，不区分回答者是人类还是机器。他们搭建的评测框架分为三类核心数据。第一类是 what 问题，检验系统能否获取构建解释的有效信息。第二类是 why 问题，看系统能否对现象构建合理的解释。第三类呢是反事实问题，源自詹姆斯·伍德沃德的因果解释理论，检验系统能否定性回答，如果条件改变，现象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三类问题从信息获取、解释构建到因果推理，层层递进，完整的衡量理解的水平。但是这个评测的过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首先呢是古德哈特定律，一旦设定了量化的评测指标，所有人的努力都会集中在通过测试上，而不是真正的提升理解能力，最终让基准失效。传统机器学习的评测大多用准确率百分比，只适合有唯一答案的题目，但理解不是非黑即白的，它是有梯度、有程度的，不是要么理解要么不理解的二分法。其次，亨克最初的理论核心是理解必须依赖于可理解的理论，而目前的大语言模型只是基于海量文本做统计性的下一个词预测，没有基于一套可理解的理论来输出内容，这也是 AI 理解和人类理解的核心差异。亨克呢，目前和德国科学哲学家弗洛里安·伯格合作，正在研究一个核心的问题，深度神经网络的 AI 系统到底能不能拥有可理解的理论呢？伯格提出 AI 可能没有真正的概念，但是有功能性概念的 agent 能够起到和概念一样的作用，而亨克呢，认为这是未来研究的关键，如果能够证明 AI 拥有可理解的理论，那么行为主义的理解判断就完全成立。接下来呢，我们深入来理解一下实用主义的本质，这也是亨克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错误的理论依然能够带来真正的理解。很多人觉得只有正确的、符合事实的理论才能够让人理解世界，但是亨克用科学史的案例彻底推翻了这个观点。第一个案例呢是燃素说。18世纪的燃素说认为所有可燃的物质都含有燃素，燃烧时燃素会释放出来。现在我们知道燃素根本不存在，燃烧的本质是氧化反应，燃素说是完全错误的理论。传统哲学家认为错误的理论不可能带来任何理解，但是亨克认为在18世纪的科学语境下，燃素说能够解释燃烧、金属锈蚀等大量的现象，能够帮助科学家做推理、做预测，它提供了有效的理解。后来拉瓦锡的氧化学说比燃素说能够解释更多的现象，带来了更深的理解，但这并不代表燃素说没有任何的理解价值。第二个案例呢是牛顿力学。现代物理学已经证明牛顿力学在高速微观领域不成立，是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的近似理论，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错误的理论。但是我们至今仍然在使用牛顿力学来解释宏观世界的运动，造桥梁、发卫星、计算行星的轨道，全都离不开它，它依然能够给我们带来高效实用的理解。这就印证了乔治·伯格斯的名言，所有模型都是错的，但有些是有用的。亨克的核心观点是理解不依赖理论的绝对真值，而依赖理论和模型的实用价值，而让错误理论和近似理论变得有用的核心手段就是理想化与抽象，这也是理解的第三个层次，抽象降维层的核心。理想化呢是一种特殊的抽象，它会忽略无关紧要的细节，把复杂的现实简化成可处理的模型。比如说19世纪的气体动理论，把分子、原子当成没有体积的质点，只考虑质量、速度、位置，真实的分子远比这复杂的多，但是这个理想化的模型能够完美解释气体的压强、温度、体积关系。再比如太阳系模型，把行星当成完美的球体，忽略山川、海洋、大气，只考虑引力和轨道，就能够精准地预测行星的运动。 理想化的价值是对于复杂世界进行降维，让人类能够轻松地把握和使用理论，从而获得理解。但理想化不是越简单越好的。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让事情尽可能简单，但不能过于简单。过度的理想化会省略关键细节，让模型失去实用价值。而理解和抽象一样，是有维度和层次的。我们可以在不同抽象层次上理解同一个事物。比如说，理解电脑，不需要知道每个原子的状态，只需要理解硬件、软件、运算逻辑。理解气体，不需要追踪每个分子的运动，只需要把握统计性质。这种层次化的理解，不是多与少的程度差异，而是不同维度的认知互补，这也是理解的核心特征。最后呢，我们来聊聊理解的传播与未来，也就是隐喻和公众科学理解，以及人类与 AI 的合作。亨克和硕士生合作研究了隐喻在理解中的作用，他们发现隐喻不仅是科普的工具，更是专业科学研究的核心工具，只是分成了两种形态，分别是开放隐喻和封闭隐喻。开放隐喻用在公众科普中，把陌生的科学概念和日常的生活经验绑定起来，比如说把 DNA 比作是生命的说明书，把细胞比作是工厂，让公众快速形成直观的想象，从而降低理解门槛。而封闭隐喻用在专业研究中，隐喻会慢慢变成专业术语，失去和日常事物的联系，比如说信使 RNA， 比如说翻译，最初呢是隐喻，后来则变成了生物学的标准概念，直接对应研究的对象，不再需要联想日常事物。这种封闭隐喻是专家之间高效交流、深化理解的核心。很多人觉得公众的科学理解和专家的科学理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亨克认为二者只有技能的差异，没有本质差异。公众的理解不是记住零散的事实，而是具备推理和把握整体图景的实用技能，而专家理解只是拥有了更专业的数学和实验技能，核心依然是使用知识的能力。而关于 AI 的未来，亨克的观点呢也非常务实，我们不必纠结于 AI 是否拥有真正的意识，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人类科学家如何与 AI 合作。 AI 可以是工具，也可以是合作者，它的输出是否可理解，能否帮助人类推进科学的理解，远比它是否有主观意识更加重要。我们可以把理解和意识分离开，认可 AI 在行为层面的理解能力，不需要赋予它意识，也不用在关闭它的时候产生道德负担，这是最符合实用主义的认知。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把亨克·德雷特的理解理论总结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主观感受层，这是我们最容易陷入的伪理解，拨开灵光一现和熟悉感的伪装，就能够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自欺欺人，并没有真正掌握使用知识的能力。第二个层次是科学的实践层，从实用技能出发，不管理论是否绝对正确，只要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现象，就能带来真正的理解，即便是有用的错误，也是理解的重要形式。第三个层次呢，是抽象降维层，人类通过理想化的模型和隐喻的抽象手段，对复杂现实降维简化，用最简单的方式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是人类理解复杂世界的核心能力。第四个层次呢，是机器层，我们应该摆脱碳基生物的意识执念，用行为主义的实用标准来评判 AI 的理解能力，构建人与 AI 通用的评测基准，探索人机协同的科学理解未来。理解从来不是静止的知识储备，也不是主观的心理感受，而是动态的实用技能。不管是人类还是人工智能，评判理解的唯一标准都应该是能否使用知识解释现象和预测变化。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真正的理解理解，也能够更理性的看待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